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和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开始的时候有点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的需要你知道，主啊，求你亲自的说话，说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一同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你，让我们每一天都有能力跟随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你记得你丈夫在追求你，要千方百计的要娶你的经历吗？你记得你结婚前所发生的事吗？进入婚姻之前所发生的事很特别。我们通常都会有一点记忆。今天我们来到路德记的第四章，这四章是波阿斯和路德进入婚姻的一章。我们一起去到3200年前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伯利恒。一个男人如何争取和另一个他所爱的女人的故事。我们这个月都在路德记，已经是第四次的讲道，因为路德记有第四章。那路德记会怎么结束呢？路德他和波阿斯他们会怎么样结婚呢？Naomi 他的遭遇是什么呢？路德记，神把路德记放在圣经里面，他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属灵的功课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想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路德记第四章，我们很快的重温前面，如果你第一次来啊，那路德记是有四章，前面第一章告诉有一个女人 Naomi，她是以色列人，她跟着她的丈夫到离开，因为有饥荒离开伯利恒以色列，去到摩亚地，结果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在摩亚地，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娶了两个摩亚女子，之后两个儿子也死在摩亚地。之后Naomi听见耶和华神探访以色列，探访伯利恒，她就回伯利恒，两个媳妇跟着她，之后一个媳妇被他劝走了，另一个媳妇这个路德就跟着他回去伯利恒。这个是第一章。第二章这个镜头就到了田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故事两个这对主人翁路德和波阿斯这对男女第一次的相遇。他们波阿斯这个的田里面他在田里面遇见了来田里试麦穗的路德。这个是第一章。第三章故事就发生在禾场里面，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波阿斯都没有向路德表示，所以他们的路德就根据伯伯的建议去到禾场向波阿斯表示他愿意波阿斯去娶他。然后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四章，这个是这本书的结束。第四章要告诉我们这整个故事它的核心是什么，它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个第四章有三段情节，我把它称为城墙、成婚还有成王这段经文有三段。第一个是城墙城门，对不起，城门。第二个是成婚，第三是成王。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去看这三个情节。第一个情节就发生在城门里面，它经文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波阿斯到了城门，那城门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们都没有城门，没有城墙就没有城门嘛。但是如果你去 欧洲，你去以色列，你会看见城里面都城都有墙，以前的城有墙，有墙就有门呐、啊，对吧？你去欧洲旅行也看见，看见啊、以前的国家都是这样子。那有门，这个门呢、啊，在以色列里面是很特别的。如果你去以色列，现在你也会看到一些古迹，比如说在但啊、在别斯巴等等啊、你去到城门，它城门里面呢，它是人进出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另一个功能。它的功能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办民间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所办的地方，比如说订婚啊，比如说有吵架啊，要有人主持公道啊，他们就去城门，有长老在城门，他们就一起商议究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像民间的法庭一样。所以波阿斯就去城门，他有一个目的的。我们继续看，他坐在哪里？恰好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啊，我们记得波阿斯路德向波阿斯表示，他躺在波阿斯的脚下，他向波阿斯表示，那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波阿斯告诉他，哈、啊，我愿意，但是我不能，因为有一个比我更亲的，根据神给以色列的律法，在他们有一个妻子死了。他的弟弟能够娶她，然后如果弟弟不娶她，才有其他的亲戚可以娶她等等，就是有一个比他更亲的，所以这个更亲的就出现，恰好出现。那我们知道在路德记常常我们他记得几次恰好恰好恰好啊，这个是作者记载的方式恰好。其实我们知道没有事情是恰好的，恰好就是说在没有目标家下出现，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希望弟兄姊妹会看见所有事情发生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好，这个至亲的亲属出现，有一个人出现了，波阿斯就问他，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啊。他其实吩咐他，你坐在这啊，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他说某人啊，某人，这个某人啊在圣经是没有名字的。那他有没有名字呢？其实他有名字，但是圣经不记载他的名字，英文就翻译成 so and so， so and so， 中国人就某人啊、以色列的话一个很有趣的话Paloni Meloni， Paloni Meloni 就是说某某人。哎，其实波阿斯知不知道这个他的亲戚的名字呢？知道。作者知不知道？作者这本书录的记的作者应该也知道，但是没记载。为什么？因为作者要读者我们把这个某人跟波阿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波阿斯，一个是某某人，一个是被神纪念留到现在3200年我们还在读的一个名字，波阿斯，波阿斯，一个是某人，某人，某人啊 Meloni Paloni、啊、So and so 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而波阿斯就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个人、在以色列他们有长老，长老就是管理这个城的这些男人他们是城里的官，他们负责城里的事情。那伯利恒有长老，波阿斯就选了10个长老啊，波阿斯就去找这些长老啊，他把这些长老找出来，表示什么呢？表示他积极的在做这件事，他很积极的、啊。他这个拿奥米之前是说他经络不帮完这个事不休息，他积极的去城门，他积极的保这个10个男人，来来来来，长老，现在很重要的事，来来来，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事，他很积极的去做。做这件事，波阿斯从本城他就找了这些10个长老之后其实以色列之后他们有会堂，你知道现在以色列没圣殿，有会堂，他们有会堂只要他们有10个男人10个家庭10个男人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这个有可能是之后研发出来这个是题外话。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城里面，他们都坐下。第三节，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摩亚地来的拿奥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弟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实是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好，这里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疑问。这里说到拿奥米，波阿斯说拿奥米要卖一块地，以利米勒他老公的地。哎，你就想，怎么他有一块地呢？他不是很穷吗？他们不是没东西吃吗？不是，所以路德才去要去试卖税嘛，每天早上。怎么他有一块地了？有地的人应该不是很穷啊。啊，其实很可能他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在十年前，以利米勒离开伯利恒的时候，他因为需要，他就把他的地，神留给他的地卖出去了。那以色列，神给以色列有一个律法，这个律法就是当你的地卖出去了之后，你穷了，你卖地出去，你有钱，你用钱生活，那块地，圣经说地是属于我的，耶和华神的，神要那块地回归回他设了一个条律法，让地能够回到去主人。那怎么回呢？主人的亲戚可以帮他买那块地回来，他的goel有一个亲戚，如果他有钱，他愿意，他可以把他买出钱买地归回给以利米勒。所以拿俄米就是用这个法律，这个律法啊，他其实他手上没有这块地，这块地给人卖了，卖给别人了。但是有他希望有一个救赎者，一个国要能够帮他买回来。所以这和合本用是我卖，有这个拿俄米，他要卖这块地。这个经文，这个律法记载在生命记利未这个利未记二十五，请大家记载弟兄姊妹记得，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会很陌生，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对法律法也不是很熟悉。但是我想弟兄姊妹记得两个经文，旧约的两个经文律法，一个是在利未记，一个是在生命记，两个都是二十五章，所以很容易记。一个是利未记二十五章，一个是生命记二十五章。利未记二十五章记载财产卖出去 goel 救赎者可以买回来，生命记二十五章记载当一个女人失去丈夫，她的弟丈夫的弟弟或者亲弟弟可以买赎回来。所以你就记得这两章经文，就会帮助你去了解路德记。所以生命记利未记二十五章这里说，你的弟兄若渐渐贫穷，二十五章二十五节利未记，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把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啊，这个就是这个律法。然后那人那个人就说，我愿意啊，我愿意买。那个人呢，他说他愿意。我想波阿斯心里凉了一下，哎呀他愿意，哎呀我就没希望了。但是波阿斯其实他有计划的啊，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不知道拿奥米和路德在不在哪，如果他们不是经文没记得，可能他们在远远的在观看，哎呀可能路德在祷告，哎呀希望他说不啊不，我要的是波阿斯，不是这个某人啊。但是某人说要，我买我赎。哎呦，为什么他要呢？因为他买了这块地，这块地可以赎他的。他看到拿奥米这个年老的妇人不可能再生孩子啊，他这样子想，他说这个买得过。但是我们看波阿斯怎么样啊？说第五节，波阿斯就回他说，你从拿奥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要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他特别的提起来，你要娶一个死人寡妇的妻，而且是摩亚的女子，特别跟他说这个是外邦女人，不是以色列女人，是而且第五节你去看，是死人在产业上可以留他的名。当当 alert 这个某某人听见，哇他这个死人有一个媳妇，他还年轻可以生孩子，他 生这块地我买了之后，如果我跟他成婚，生的孩子长子是属于以利米勒的，这块地会是属于以利米勒家族的，他会怎么，这个就不是他想象中这么划算了啊。那么那个六节啊，我们就看那个人怎么回答，这样我就不熟了。他知道这个是亏本生意，出了钱买地，然后如果娶了这个路德摩雅，还是外邦人摩雅，摩雅你知道摩雅跟以色列人其实是 no good term， 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雅人不帮他们，他们不是一个友好。他又娶这个摩雅女子，而且生出来的给回他，他我不干啊。No， 我不卖了，我不赎了。第六节，你可以赎啊，你去赎吧，我不赎了。我想波阿斯心里面，哇啊，成功了啊！如果拿米跟路德在旁边，拿米可能是啊，感谢主，感谢主啊，眷顾我。那我们继续去看啊，前面一节到六节就是看见这个某某人，他不愿意付代价去买这块地，买赎路德。这个前面要告诉我们，某人不愿意付代价。好，我们先去看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看波阿斯他怎么回应啊，波阿斯哈，第七节。那第七节他这个写作的人啊 narrator， 他就解释，从前以色列中要定什么事，要赎回或教育，这人就要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就以此为证。第一他说从前，就是说写作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了，这个风俗这个做法可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写作的时候跟波阿斯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有一段距离，所以说从前。那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做什么事呢？买卖呢？在城门里面要做好的事呢？他什么样呢？他们有点搞笑啊，脱鞋啊，交给他，我不干呢、啊，你去买吧。哎，其实我们觉得很好笑啊，但是其实有圣经根据啊。刚才我们不是说在二十五章嘛？啊，《生命记》二十五章哈、啊。你知道25章生命记25章说什么呢？他说女人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弟弟能够去赎她。如果弟弟不赎她呢，怎么办呢？啊，那个女人就要去拿那个弟弟的靴子，把他拿上来，然后吐唾沫他的脸上。生命记25章具体去看，哈哈，这是真的。然后他说你是脱鞋之家，脱鞋之家啊，圣经的话，脱鞋之家，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啊。哎，啊，这个脱鞋的风俗就是这样子来哈、啊，他们律法中有这个做法，就是用脱鞋表示他好像是我们有一点像我们的可能是签名吧，或者是你盖章吧。那就让他们去脱鞋。好，第八节，那人呢、啊？那个某某人就被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把鞋脱下来了。第九节，波阿斯就对长老和众民说：“旁除了长老，还有其他进进出出的伯利恒的人民啊、在那里，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祭连。”和马伦的我都从拿米手上买了，我会赎着他们的地，我又娶马伦的妻摩雅女子路德为妻啊。这里是第一次我们知道其实摩雅是马伦的妻啊，我们之前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儿子的妻啊，是马伦的妻，我会娶她，好在死人的长衣上留她的名字，好让以利米勒的名可以留，那个产业可以留给他，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十一节，在城门坐着的 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为你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进这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二人一样。谁是拉结和利亚呢？读旧约，有读过旧约，谁是拉结和利亚？他说，愿你这个女人还像拉结跟利亚一样。拉结跟利亚是以色列的祖母，以色列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开始，雅各开始，雅各的名字就是以色列。雅各有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他说，愿这个女子好像利亚跟拉结一样，就是什么意思呢？愿耶和华祝福他儿孙满堂。啊，以色列以前一个人雅各，现在变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愿他们好像第十一节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一样啊。还有一个题外话哈、啊，拉结其实葬在伯利恒。你记得拉结生了便雅悯之后，他就葬在伯利恒附近，伯利恒附近。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前的名字。愿伯利恒得名声，在伯利恒得名声，他祝这些长老他们见证，他们祝福这个波阿斯，愿你能够得名，就是接着娶这个路德，你就能够 得祝福。愿耶和华，七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啊。这里有好多个名字，第四章有好多名字，其实是我就回去数了20多个名字，很多名字。好，谁是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呢？有什么关系呢？犹大是伯阿斯的祖宗，犹大是雅各的其中一个儿子，对吧？雅各是12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他后面生出来就是伯阿斯。他现在说呢，犹大跟他玛一个女子，为什么指出来呢？因为他玛也是好像路德一样是一个外邦人，他玛是一个外邦女子。他说犹大跟这个你们的祖宗好像犹大跟大玛这个他玛生出来的儿子法勒斯，法勒斯又是谁呢？我们搞不懂法勒斯是谁啊、因为我们少读旧约，法勒斯是谁？法勒斯其实是犹大跟这个外邦女人所娶的女人，她生出来的儿子，这个儿子之后成了以色列的一个犹大支派的一个大家庭，他成为一个领袖，法勒斯。所以祝福就是说，愿你这个伯阿斯，你跟路德生出来的孩子会好像伯利士一样，法勒斯一样，会有领袖在你们家中出现，让你们子孙满堂。好，这个就是在城门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从第一集，但这里也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事情，我们看见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就是那个某某人他不愿意付代价买路德，对吧？买茨瓜提。但我们看见波阿斯，他愿意付代价买这块地，买属路德。这个就是在城门发生的事。伯阿斯愿意付代价去买，做这个，如果只是从金钱的角度是亏本生意，买这块地留给以利米勒的后代，他愿意买属就是娶路德。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愿意这样子做？因为他爱路德，他愿意付代价娶这个女人。他爱路德，伯阿斯爱路德。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小提琴家，他不是很有钱了、啊，但是他看见一个小提琴。啊，他很喜欢这小提琴，所以他卖了他所有的钱财，他去买这个小提琴。我就问他，哎，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傻？你买这个小提琴这么贵？他说，你不知道，我爱这个小提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愿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 来买赎我们这些外邦人。为什么？为什么他愿意付上他自己的性命来买赎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他爱我们。为什么主耶稣愿意买赎你？因为他爱你，他爱你。主耶稣花了他的极大的代价买赎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你们要用你的身体来荣耀神。这个就是发生在城门的事情。某某人不愿意付代价买路德买赎或者娶一样的事情，在以色列的时代，但布阿斯他付上他的代价，他愿意付这个代价，他买赎路德娶路德。好，这个是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的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就是从城门到了什么城婚，成婚，他们结婚了。我们才是从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啊。我们看第十三节，看我们看下面发生什么事。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与他同房就是他们结婚了啊。原文说他进入到他里面。耶和华使他们怀孕生一个儿子。这里我们要注意，写作的人他告诉他。他通常啊，在旧约里面很多记载，他是用故事的形式告诉我们神是谁，人跟神的关系。他有时候要我们去做一些推理，但有时候他直接告诉我们一些神做的事，这样子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注意。这里比如说十四节 ，narrator 那个故事写书的人，他说耶和华使他怀孕生子。这里个在旧约里面，很多女人都有难处生孩子。他们能够生孩子，不是自然，不是偶然的，通通都是神使他们怀孕生孩子。也就是说，如果当中姊妹们你能够做母亲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不是说理所当然的。你能够做母亲是神给你的一个祝福，子女是耶和华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做母亲，能够做母亲，我们能够感恩。你可以想想路德摩亚女子，她在摩亚嫁给以色列马伦人，多年没有孩子了，路德没孩子，他来到伯利恒嫁给伯阿斯，神就祝福他有一个儿子。我们可以想象路德是多么的喜乐。神赐福路德投靠在伯阿斯的翅膀底下，耶和华神祝福路德得到一个儿子。那我们现在再看 Naomi 呢？ Naomi 她的遭遇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十四到十七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十四节，妇人们对拿奥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那些妇人全都知道是神使路德得儿子，他们说称颂神，赞美神，因为今天他没有撇下你。好，他们赞美神，说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没有撇下 Naomi。 因为从表面上好像神撇下 Naomi 了，因为 Naomi 的去了摩亚，她老公死了，她只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死了，好像耶和华是把她撇下了。但是这些女人说，没有，我们赞美神，因为他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儿子，他举的是路德所生出来的儿子，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提起你的精神，新译本翻译成苏醒你的生命，就是说愿这个儿子苏醒你的灵魂，让你更新你啊。他说这个儿子是你的知性的亲属，是另一个知性的亲属，他奉养你养老。十五节，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这个儿父比七个孩子，有七个孩子还好。你看拿俄米，他年纪大了，他又不能生育，就是说他年老了怎么办？他没有丈夫，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年老寡妇，你会想你是怎么办？是不是神把他撇下了？结果没有，神的祝福临到他，赐给他一个孩子啊。这里说这个拿俄米十六节把儿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十七节，邻舍的妇人就是说拿俄米得了儿子。在儿子在希伯来文里面很容易记，就叫做 Ben。 这里有没有人叫 Ben 呢？没有啊，我弟弟叫Ben 啊， Benjamin Ben、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但是 Ben 也可以说是后代的意思。总之你儿子孙子曾曾孙曾曾曾曾孙都是 Ben 的啊，希伯来人啊，都是后裔的意思。所以经文说，哎，他是拿俄米的儿子，路德生出来，因为是他的孙子嘛，啊，他接一个，因为他名分上是属于长子属于以利米勒，所以这个没有冲突啊，所以他提到他的儿子把他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这些女人呐、啊，就祝福这个拿俄米说啊，你看好像其实神没有撇下你，我们赞美神。你虽然失去丈夫两个儿子，但神留给这个媳妇路德给你，有他就好像有七个孩子一样。七在以色列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啊，七天神创造，六天七天去休息啊，他比有七个孩子更好。就是说啊，你现在以前你是空空的，你回来时是空空的。路德说：“不要叫我拿奥米，不要叫我钱，叫我马拉。”叫我苦，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苦，神是要借着苦来把我们带到祝福里面。他说：“你有路德，比有七个孩子更好。”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在养母。第十七节啊，拿米得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约西的父，约西是大卫的父。啊，对于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对于我们中国人或者二十一世纪，我们可能觉得没什么，或者是因为我们读了好多遍，我们有圣经其他的启示，我们觉得没什么。其实啊，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读到这，你读这个，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拿俄米、波阿斯、路德，突然间你读到大卫。大卫是谁呢？他是以色列的王，最伟大的王。这个就把整个故事变质不同了，升级啊。在这里十三节到十七节是成婚嘛，成婚。这个成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的不等于神以后不给我们，我们现在没有的不等于神以后神不给我们。你看拿俄米，他以前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好像他下半生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以前是空空的，现在他变成丰满的，神赐给他一个至亲的亲属，这个孩子俄贝德。 我以前我跟 Sarah 在中国服侍的时候认识一个姊妹，很有才干，样子我觉得就也漂亮，但是她学历太高了，可能是就博士，年纪也开始大了，没有男人，没有丈夫。啊，之后神就赐福给她，赐给她一个丈夫。现在多年以后，已经很多年后了，她现在已经她有三个孩子。她的弟兄是教会里其中一个带领的弟兄，站讲台。我们现在没有的，不等于神以后不会给我们。我们现在没有的，不等于神以后不会给我们。所以在苦难中，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依靠神，因为神他的翅膀在遮盖着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不要放弃，不要绝望，我们要信靠神。神是要把我们带出苦难，进入到他的祝福里面。他的安排是最好的，他怎么做，他什么时候做，我们不知道。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神他有美好的旨意，而且他有能力去成就这个旨意。好，所以第一个城门，我们学习到波阿斯付上代价买赎路德，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付上代价买赎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成婚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没有的，不等于神以后不给我们。这个是我们有盼望，神有主权，他给不给他主有主权，但是现在的没有的，不等于以后会永远没有。这个是成婚，让我们看见以前是空空的拿米，我们要看见这个故事的开始，第一章，拿米是空空的，空空的，苦马拉。他结束的时候，路德记结束的时候，拿米是有盼望的，有孩子，有孙子的，他是喜乐的，丰满的。好，我们现在看了两个城门、城婚，我们第三个要看城王，因为整个故事突然间转了一个情景，因为都是一个爱情故事，在一个小镇伯利恒，突然间出现大卫王，这个是很重要。他为什么以这个来结束呢？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要以大卫王来结束。好，我们去看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二节，这个是一个家谱，这个家谱有十个人名啊，从啊法勒斯，就是 Paris， 法勒斯前面提到犹大的儿子法勒斯，一直到大卫二十二节。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细细伦，细细伦生兰，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哪顺，哪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约西，约西生大卫。家谱在圣经里面其实很重要，当我们因为常常不会看，所以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都 skip， 我们 fast forward， 我们不知道怎么读这些家谱。其实它通常都会要表达一些事情，我们要对以色列的家谱要有一点理解。首先家谱它不是持续的你记载所有的这个每一代的名字，它通很多时候是跳过一些名字，用各种原因，因为作者他为了表达某一种神学观，一种观点，他会调整啊，这个是没有冲突。我们觉得家谱应该每个人都有，不是啊。那这个家谱里面就不是记载所有人啊，这个家谱可以分成两段，五前面五个，后面五个，前面五第五个法勒斯，我们这些犹大生法勒斯，他们在还没入埃及，所以法勒斯到第五个 那顺是列祖时代雅各的时代，一直到他们进入到埃及要出埃及的时候，那顺前面五个，然后后面撒门一直到大卫，后面五个是他们进迦南到大卫王，大卫王离开大概是3000年前，进迦南大概是3400年前，所以有400年的时间。所以从雅各一直到大卫，那个有800年的时间，不止十个人，从中间有一些人没出现啊，比如说哈，我们撒母耳其实在其他经文出现过，他在哪里出现过呢？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有一个记载，就是有一个他们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城叫耶利哥城，耶利哥城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遇见一个妓女拉合，这个妓女的丈夫是Salmon 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新约的作者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马太福音一章记载拉合的丈夫撒门，那个是进迦南的时候，撒门生伯阿斯啊，其实他中间有几代没记载啊，伯阿斯是我们的主角嘛哈。啊，这个是一点啊，我们读的时候还有时代，因为作者要取去一些名字，因为他要用时代让我们要我们联系到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有很多的家谱，有那些有家谱是时代。但是这个家谱最重要的是我们最后一个人。这里我们就这个家谱就把犹大连接到大卫，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把路德记放在神的救赎计划的时间表里面。我们要 zoom out 一点，就是我们去看神跟以色列人的立约。神整本圣经都是从这些约而演变的，这个因为神是信实，他说的话他就要算数。这个约的开始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约，在创世纪12章，他跟亚伯拉罕说12章，世上的万民都会因你得福，然后他又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12章3节，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这个是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了。怎么地上的万民，这些万民各国各族各乡的人怎么为亚伯拉罕得福呢？他开始启示，然后后面他就慢慢的告诉我们，到了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时候，雅各就来死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些预言，在创世纪49章，雅各就说了一个预言，说到他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犹大，他说犹大第49章创世纪犹大第10节，贵并不离开犹大，帐不远离他两脚之间，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就是说雅各预言犹大他的后裔会有王出现，雅各的后裔有王出现啊，不是，对，雅各的后裔有这个儿子犹大有王出现。那究竟是怎么出现呢？是谁呢？现在路德记让我们知道，犹大的儿子伯利斯之后，他就到了伯阿斯，连到我们这个故事的内容里面，伯阿斯的儿子俄贝德，路德生的儿子之后，他生出耶西，大卫的爸爸，大卫王的爸爸。啊，这里可能弟兄姊妹也有一个问题，哎，怎么是俄贝德？不是说路德生出来的儿子、长子是属于以利米勒的吗？ 这个也没有冲突，因为在名分上他是属于以利米勒的，但是在血缘上他是属于伯阿斯的。他是伯阿斯生出来的，伯阿斯跟路德生出来的，没有关，没有冲突。他可以从名义上，他可以承受那块土地是属于以利米勒，但是我们现在说是血缘的关系，所以这里记载，伯阿斯跟路德生了一个儿子，他叫阿贝德。这里全部东西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开始的时候每一次讲到，我们都说神是护理的神。什么是护理的神？就是神的护理就是 God Providence。 神的护理这个概念跟神，师母回去跟我说，护理好像护士看这个不好，说神眷顾。哦，好好好，神眷顾，那如果你要明白神眷顾也可以，但是我们神学的这个翻译神护理我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跟神的主权很有关系，但不大一样。神的主权就是 sovereignty of God， 神的主权，真的主权说到神有能力去掌管这个世界，神有能力，神的主权，他有能力，所以 powerful， 他能够管这个世界。但是神的护理或者是神的 providential， 我们不是有一个医院叫 providence 吗？你记得这个医院就就记得路德记。什么是 providence 呢？神就是不 providence 不是不单只说神有能力去管你， providence 是说神有目的的去管你，神有一个 purpose， 他有目的，他管你这个世界是他有能力，但是他不是随便管你，他是有目的去管你，然后他的目的是完成他的旨意，神的旨意他要完成，他有目的的去管你这个世界，包括3200年前发生在一个小镇的一对情侣，波阿斯跟路德，神掌权。当路德在摩亚变成寡妇的时候，在拿奥米变成寡妇的时候，神仍然在管理，神仍然掌权。在苦难中，神仍然掌权。当拿奥米得儿子，他成婚，这个路德能够娶被嫁到波阿斯，他们生出孩子，神当然掌权。不管我们在逆境或者是顺境，神都在有计划的照着他的旨意的去护理，去眷注，去管理这个世界，为了要成全他美好的旨意。我帮助大家再去思考 providence 护理的一个对比。另一个对比，我是想讲到天意。中国人喜欢说天意，当然说这个事情发生啊，我在99超市碰到他了，哦，是天意，所以我叫他来教会，他就跟着我来了。天意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人说天意，就是随便发生的，就是恰好发生，那我笼统的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天意。其实基督徒眼中没有天意，神在圣经里面没有天意。只有神掌权，只有神护理，神在主导事情，要完成他的旨意，他在带领一些事情。所以 providence 的反，神的护理的对面就是天意。天意是没有目标的，随便你生命发生什么事，你受的难处，你遇见的问题，你的得到的祝福，全部都是天意，就是无意中发生的。 No， 不是无意中发生的。不管我们人生经历难处，比如说失去亲人，比如说我们经济有难处，不管我们是人生进入喜乐，比如说我们掉入爱河，我们结婚，我们生子，都是神有旨意的在管理跟带领，为了我们的好处，更加是为了要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现在是秋天，你知道秋天有松鼠，松鼠它喜欢 踩这些橡子凹管，他踩橡子踩，全踩了就埋在地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冬天的时候他可以挖出来吃，可以饥饿，他们就一天到晚就在踩这些橡子凹管。但是呢，他们常常忘记，他忘记那些挖孔放在哪里，所以他记得的他就吃，忘记的他就觉得哎失败了，那一餐没有了，他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忘记了，好像是白费了。其实在神眼中却不是白费的，这些他们所忘记的橡子全部都是神用来长成大橡树的种子。在这些松鼠，他松鼠以为他失败的这些奥昆，其实都不是失败，都是神来造将来伟大雄伟的橡树的种子。这些橡树将要供应以后的这些松鼠，他们的遮阴，他们的奥昆，他们的食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经历的难处，我们有一些门就关了，或者是我们做了一些计划，我们有一些想法没有完成，我们就觉得失败了，或者我们现在的苦难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失败了，神不管我了。其实神在背后，他一直在管理带领，他有意识的 purposefully 带领我们，在苦难中经历他，依靠他，相信他，他要完成他一个美好的旨意。在路德的身上是要使用路德和波阿斯来带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大卫王。那最更重要的是，大卫王是主耶稣的祖先。我们不管遇见什么难处，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他有旨意的去管理我们的人生，大事小事神就在带领在管理。所以路德记遥遥就让我们看见神是护理的神，我们可以信靠他。然后路德记放在圣经里面，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故事，它要我们看见里面所指出的这个救赎者大卫，而不是这个波阿斯，他多次的出现，这个救赎者远远的指着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他是掌权的救赎者，我们可以安心的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主，他是掌权的救赎者，我们可以安心的把我们一生交给主。波阿斯是路德的果奥，波阿斯是路德的救赎者，他投靠在一起耶和华的翅膀底下，神就用波阿斯来拯救买赎路德。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会像路德面对苦难，我们跟随主也会面对苦难，但神就使用主拯救我们，把我们娶我们，教会是他的心腹，我们能够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1200年后，这个爱情故事发生之后，在同一个城里面，伯利恒，路德当年生了一个儿子俄贝德。1200年后，在伯利恒再有另一个儿子，另一个婴孩出现，这个婴孩的名字叫什么？耶稣。没有事情是偶然的，都是神的安排。伯阿斯的后代是大卫王，大卫王的后代是耶稣，大卫和耶稣都是生在伯利恒。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是掌权的救赎者，我们可以安心的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他。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掌权的救赎者，我们可以安心的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他。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唱一个回应的诗歌。我们请思琴帮我们起一个音，我们去 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有做一个回应，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是掌权的神，你是护理的神，你是我们的救赎者。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你就仍然照着你的旨意带领我们，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愿意，我们用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主你手上，求你带领保守看顾管理，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一切你的荣耀与赞美，愿神的旨意通过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彰显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